初世所为义中，大师于此说，一切相至道二句，名所传法。这个所传法后面会整个的讲啊。那么这个一切相之道是举其中一部分来说的，因为还有所供的道相智、一切相智等等，那么实际上这里呢，他就如果以现代这个表述，可以加一个等字，但是宋文呢都是固定的几个字几个字啊为一句，我们就看这个意思啊，大概就知道，那么这个举其中一个，因为有八事嘛，就表示所说内容，那就是所传法，就是我们这个论相应的所造的文句啊，它阐明了一定的内容，有相应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这里就是建立相应的纲要来阐述般若，揭示般若的道理，这个是所传法。非于所能领者，名此法之差别，就是这个所传的意相应的这个差别，其次三句名究竟所为果，其次三句就是这个于实法行性经义助正念，聚会者能见，就是后面三句，就是明究竟所为果，那就是招人所为啊，能够令聚会者呢，通达般若的道理。那么实法性，这个实法性呢是当列了这个一切相智道的内容，就是从发心呢到出生究竟。等下这个讲略标义的时候呢会讲出来，这里呢就不细的这个解说了。最后二句证明造论之意，就是唯令一解故是造论所为，就是最后两句是造论之意，就是所为意啊。即唯令末法有情容易了解如来所说般若之甚深意也，细数之意文中阐述，就是相关联的内容在文中呢，这里的这个有的地方印字还印一点不一样，但是应该是文中阐述了，再接下来再予以这个来剖析，那么这里就是主要是明了这个所为，就是令众生呢能够方便解了，通达般若，从身的部分，从这个次第的部分，都可以有一个了解，那像中观的话呢，中论呢，龙树菩萨呢就是剖析，直接指向空义，主要就身的部分来论述，像这里呢，它就两重都含有，身的一部分也有，次第的一部分也有，从初始到究竟，这个般若的这个成熟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所以我们读般若的时候呢，经过这个学习啊，也就能够眉目清楚，否则的话呢，有时候你还会产生一定的误会，觉得了，前面论述了，后面呢又出现类似的文句在论述，那么甚至于他就只改了一个字，其他都一样的，似乎没有差别，但实际上是有差别。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诵的像这个《金刚经》呐，前面破四相，我人众生受者啦，不可得，凡所有见就是虚妄，一直破，乃至于说到说，证无上菩提呀，无法可得。那到了快接近末后的时候啊，又一转弯呢，来问这个须菩提啊，可以三十二相光如来否？那么结果呢，须菩提就这个说了，可以三十二相光如来。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对这个还是一破无余啊，就是光都不可得，不以此光。那么实际上，你要是单纯从理上来讲呢，须菩提他可以直接答不以此光，那就可以了。可是他这里答呢，以此光呢，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答复呢，佛进一步的解说了，是引导于我们向更深的一个层面。虽然基本上理破四相，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乃至于证到无上菩提都无法可得，那自然的观呢，那也是三十二相如幻呐，三十二相空呐，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进一步是明光行上的这个深入，就不仅仅是说理行的一个事情了，不是说理上的一个通达了。所以菩萨里面，从初地菩萨到十地，他有见次功德的成熟圆满；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呢，才叫无相无功用卷。初地菩萨呢，即见圣道吗？就是决定不退呀。那么他正观与理相契呢，离相无相嘛。那么这个谁修道的这个历尽的时候呢？那影像呈现呢，所以他要有这个决定的这个无漏慧，无所得空啊，来这个来消融。那八地的时候都不用消融了，因为他这个事理一如啦，这个来所显呢皆真了，所以就明气了。那么从心机的成熟上来讲呢，到这个后面这一问呢，那就完全是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没有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前面往返破除啊，到后面这个道理还没有明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般若除了甚深理的破除之外，还有就是他光行呢，这个尽是成熟的不同。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如容易了解如来所说般若了，自甚深呢，就是训的这个脉络呢，给我们多方的开显，就是深的部分明了，次第部分也是明了，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他很多文句都只差一个字，甚至于，可能第一分出现过了，然后，第一分的这个，快末后的时候，他又出现，有时候又第二分要出现，为什么这样出现呢？这个是有观境，就是说观察境和心行不同的一个嘞。深入总为此论所全， 即佛在此广中略，三部般若经中分为八现观，分为八种现观所说一切相智之道。那么就是这个总的来讲呢，在这个论当中呢，所阐述就是佛在广中略三部般若，前面讲过了，这个般若呢，十万颂呢，这些是广的啦，那么还有中的，一万颂，二万多颂的，那么还有略的啊，就是像《金刚经》的第九分呢这一卷啊，那么是比较内容短。那么这个广中略般若呢，所涉所贯穿呢都包含了，来说来这个来阐述，那就是分八种现观，分为八种现观。那么这个八种现观呢，就是八个主要内容呢，来解说，来为庄严，那么现观呢，前面讲过了一点点，就是说能够与这个理呀，如实相应，通达的意思，那就现观了，那么说六现观当中有法现观，有意现观，有性现观，有戒现观等等，那么这个法现观呢，就是与这个相应所闻这个道理能够为如实思维啊，如实通达，这个就是法现观。所以这里解说般若呢，以八事来说嘛，就是八个内容来说，那么就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圆满一切现观加行，顶加行，净持加行，刹那加行，法身，就是法身果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组织，一共有八个事情，八个法，依这八法呢，如理来思维相应，那么就升起八现观了，那么所说一切相之道，这个所说一切相之道呢，那就是其中第一项发心等十法，后面会有讲，就是大乘的这个十法，就从发心啦、教授啦、等等等等这些内容，那么一共有十个阐述一切相智，那么此所全之八种现观，非外道小圣等所能领受，以彼等位于方广大乘经典情文思故。就是说这个八现观的这个内容呢，幽深微妙，组织呢，这个呢次第井然，对于这个般若的道理呢，身为这个揭示，所以外智小乘呢，这个智慧不堪忍受，就像我们世间一般学东西一样的啊，学个简单的东西比较容易，那么学的慢慢的一级的升上去了啊，那这个好像就越来越反复，越来越难一点了。所以相应懂的人呢，就逐渐的这个减少。那么这个具智慧根性的人，他的施舍力呢强，所以这个随着进次的这个展开呀，他还是可以了解到，还是可以学得好，甚至于学得有兴趣了，不会戾气，那么他就是 相应的这个思维力强，就佛法里面讲智慧嘛，有生的会高一点的，就是生慧、文慧、这个思慧、修慧四种慧嘛。那个生慧呢是基础啊，那么佛法里面讲的基础就是说，你来闻法啦，生信心啦，有信仰啦，你有最起码的思维力量啊，你就一点思维力量都没有嘞，我们讲六根不具，六根不具啊，就是一根它不行啊，那这样它就没办法。哪怕你就动一点，就像周立盘陀，他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思辨力，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呢，你要是生慧生的慧不那么高呢，那就是要善知识好啊。所以他呢修的福报大了，遇到佛陀了，那要是其他阿罗汉还不见得能够指点他、指授他，那个开悟啊，证阿罗汉果了，修行成就啊，那么这里讲呢。这个非外道小乘所能领受啊，就是这个外呢是外宗啊，就像传统的婆罗门呐、新兴的沙门团体啊，当时候尼贤外道等等他们所传下来，有的呢就是在佛寺的时候接受教化了，他具种性的，具种性的话，他就是这个非这个明了道理啦，弃舍。错误的自己，弃舍邪宗啊，就是有些菩萨啦，有一些僧缘呐，他都是闻法啦，原来是修婆罗门啦，或者是火啦，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以后，认为呢原来的这个是错误了，所以他弃舍啦，升起正性，由正解起正性。一正见呢如理观察了，得入真实了，得入究竟了，这也是有了。那么他不具种性呢，那他就是偏执其错误见解，那有的见解了很牢固的了，很顽固的了，那么这个就是外宗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小乘，小乘就是声闻啊，缘觉了，声闻小乘范围。不能够深解方广，就大乘的内容呢，不能够理解，所以他就有的甚至以为这个不是佛所说了，所以这个过去就有造论嘛，这个大乘呢是佛说还是非佛说的一些讨论，其中里面有一条就是讲到了嘛，如果这样甚深微妙啊，这样圆融无碍的智慧观呢、智慧境界啦，是后人造，后人说那岂不是这个人比佛的智慧还要更高了？那是不可能的啦，那就是佛呢，早先一开始这个弘法当中呢就有说，那么其实不管是就是共生文章里面，包括阿含。他也有解释，就是说有的呢他是与大众说的，有的是与这个天人说的，有的与一部众就是一部分人来说的，因为他现在还不理解了，他听了以后他思维不到，甚至于起邪疑起诽谤，那就不为说了，那么要积趣相投，根气相应，才能够受得了，不然他受不了啊，他或者是不好药，或者是呢他不得领解，不得正解，他们就甚至于想成事实而非的一些观念了，那这个就是离于了这个真理了。那么这个八种现观呢，非于这个外小所能领受，那就是直接阐述了指向是什么，大乘种性的人，就是好要大乘，深解这个呢方法，能够为如理通达般若的具根性的人，是为这些来说的，以彼等位于方广大乘经典情文事故，就是要与什么 大乘方广经典勤闻思啊，所以学佛法呢，有的人呢出发性很勇猛啊，想到好像第一思就能够这有结果啊，就能成就如何啊，修净土的呢啊，决定说这一定要生净土，不生净土都没希望了。那么从事实上来讲呢，那就是一因缘呢，根据你的成熟的量来定的。有的人呢，他已经是就差一分就一百分了嘛，所以他加一分的功就可以了。有的人差的太多了，他才三十分呢，三十分还有七十分的差距，那他要更加的一个努力，更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够达到。所以从究竟的意愿上来讲啊，我们就是说要请求出离啊，这个请求能够帮助啊，自利利他啦，起广大心愿，那么能够即刻的能够就解决问题呢，是最好的啦。但是从大乘的这个究竟的所去向，大乘的这个发愿来讲呢，广大心呐、啊，广大行呐、啊，它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它是一个中法界的事情。就是此事彼事，众生未尽呢，我愿无穷，这样的一个广大心，这不是说一下子机械油门就做得到啊，那么你现前达得到哪些呢？那就说明你的根性呢有相应的这个量，所以这一部分呢，你也比较容易。那你要再往前面进步呢，那就说明这个所不到嘛，所不足嘛。那么你要是有坚持心呢，它就可以提升了，增长了，就可以增上。那你没有坚持心呢，就可能停在这个地方，那就止了步了。所以要这个勤闻思故，要勤闻思啊，彼等呢就是未勤闻思。所以我们不是说一时一事的事情啊，所以学习佛法啦，一理观者观察啦，师者啦，天天的事情，一直相续，一直坚持的事情，那么如果是有一点入门呢，有点相应呢，你就会这个引发什么呢？喜悦，就是学法的喜悦，观修的喜悦。就我们世间的东西呢，它苦就是苦啊，乐就是乐了，因缘的不一样呢、啊。就好像这个水里面你放了盐呢，它就是咸的了，你放了糖呢，它就是甜的了。那么我们颠倒啊，随这个固有的习性啊，烦恼走啊，你执着越重啊，你的烦恼就越重，你的痛苦就越大。不管是换什么内容啊，换了这个内容暂时满足你一下，你觉得很快乐。那么过了这个范围之后，因缘又变化了嘛，你的痛苦又来了，它达不到你的要求啊，达不到你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而且会这个执着心呢，随着你的烦恼情境呢，它会变化，会增长。那么依正理来观察呢，就是可以起备至，让你能够历历如实的观察因缘呢。乃至于与广大境起这个誓愿啊，就是发起这样的意愿的菩提心意愿，真正有菩提心意愿这样发起来的话呢，你的理想呢就是一个依法界为缘的究竟理想。所以这个心里面呢，他的这个偏执，这个烦恼所堕呢，就要减轻，就要减少，那么依正理抉择了，那又是进一步啊，那就是更深的来了解般若，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多的了为这些境所转，而能够为依理观察，这个透过这些这个原有的呢，在境上的执取，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会扩张这个心力啊。此论亦有究竟所为之果，以于发心等十法行为体性之精义，安住文思正念，其聪慧菩萨即能现见正德故。那么这个说此论所传呢，是解释般若就涵盖广中列一切的内容。那么篇目当中呢，就是举这个一切相知了十法。那么总的来说呢，此论亦有究竟所为之果。就是虽然是从十法行呢这个举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举一隅反三隅啊，那么就是相摄相联系其他的内容。还有后面这些所论述的地方，包括加行呢，包括后面的这个类法身果，那么这个究竟所为之果呢，就是系统的了解般若的内容，知道意趣，意趣就是目的了，知道目的所在，然后呢发心呢这个是十法的第一法那么我们闻思了解之后，就升起来法的这个信心呢，法的这个好药喜悦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引发，引发了之后呢，那就如这个教授来思维了解就是一听闻的道理了，来思想观察这个相应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资粮就成熟啊，这个光辉呢升起相应的功德来呈现，到最后呢乃至于立实地啊，证到究竟佛位，证到佛果那么这里就是下面相应的内容呢，发心等十法行体性之精义精义呢是经当中呢已有这个解说的了，佛已经有为众生说的了但是呢我们渐渐从经典呢还不得甚解，那么八识现观呢这样的罗列呢，我们就更显了更清楚了一点所以就是说论语这个经啊回复互相呢这个参照让自己呢清晰明了那么就是安住文思正念就是我们由这样的文思呢起这个法的念就是起法的观的意思那么我们不闻呢，不知道圣解啦，你就观不起来呀就像这个般若成熟的次第，没有相应这里的学习啦解释啦，那我们实质上思维不到这么多，认识不得认识不到那么清楚那么聪慧的菩萨呢，既能现见正德这个就能够现正就能够与这个道相契相应的意思那么正德究竟呢，那就是到最后一法身果了。今照此论与经无重复之过，以此论一解经义，即造论之所为义故。所以这个现观庄严论，它是般若经中固有之义， 就是经里面本身就有的意思，但是你又会发现呢，就像读书一样的，有的人的理解能力好，越过一遍他知道了，有的人呢，他读十遍还不得甚解，他不知道这个书啊，他到底要讲了一个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会读书的人呢，他就写个读书笔记啊，写个读书案啊，读书记啊，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帮助辅助，辅助你的阅读。那么读了一个以后啊，哦，虽然前面他读过，但是他不晓得还有这些相关的事情呢，含有其中，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经过这一番的这个启发啦、指示啦，他就读得好啦，读得个清，读得清楚啦。那么我们读般若呢，有弥勒菩萨为我们造的这个论呢，那我们就清楚了。所以我们以后读金刚般若啦，读心经啊，读大般若啦，三十卷、十卷，乃至于六百卷的，那么我们呢就不是原来读经的那个样子了，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就可以啊，深的思维其理，能够中贯其意，能够统贯起来，而不是说读到文句的当中啊，觉得好，觉得有意思，但是再仔细一思维一想呢，也想不到一个所以然，也想不到哪里去，那么这个现观对于真正的通达般若大有裨益，那么这个造论呢，这就具足相应的功德，就是为众生义解，引领众生深入般若，所以要造论，包括像中论呢，龙树菩萨造了的也是要引众生呢入般若，那个主要是以深的部分为主啊。那么这个现观呢，有深的有次第的，都含有在里面，那有的人他甚至于就觉得，他去看经就好了，他不用看论。那你要是真正也通达了的话呢，那再来读这个弥勒菩萨的论呢，你要读得更加容易相应，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看得懂的话，那么实质上呢还不算是懂，往往有些人呢他产生一定的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觉得说读经好像还简单一点啊，这个论一写啦，一读啊又觉得复杂了，他这个论呢很难一点。那么从深浅难易的本身上来说呢，论相应的来讲呢要易一点，要浅一点，他就是为了接引众生的。经的话呢，他是直接了智慧流露啊，佛的智慧大智慧心境所显示啊，更深邃，只是我们还不解的情况下呢，就反过来的一种感觉，觉得好像读经还容易了，听这么一解释它都复杂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经过这个觉得难一点的论，学得好一点之后再来读这个经，那就不会像初开始那样读，如初开始读的那样想的了，就不会这样想了，这个时候就会与这个经啊大有相应，就不是少少的一个平面化的一个印象，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读经好，比读世俗的书好啊，那世俗的书啊读了就是这个情绪啦，或者是什么纷争啦，读了你就烦恼就起来了，有的他特别是文学作品更加是渲染这些烦恼情绪的。那么世间一些其他的这个立论呢，它就是解释一些现象的嘛。那么佛法呢，佛为众生所说，就直接指向我们生命， 皆是生死根本，皆是这个生命的这个真相事实，引导我们能够从错觉错解的生命状态超越出来，达到智慧无碍的生命状态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与烦恼相应的事情呢减少这个心里面呢减少一分呢，这个智慧呢就增明一分呢，妨碍呀缠绕啦就减少所以你会觉得读经好但是你会用吗？能够用得上吧？能够贯穿得起来吗？那就要有这些菩萨啦罗汉啦后来的祖师大德啦为我们造的论述给我们呢解释引导以后啊那我们呢得到本意那不是说读这些就难了一点，而是我们还不解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呢认识过程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事情，照论所为。下面呢就是全论的这个总义，说全论总义当中呢又分两个部分，先呢标举标出来，然后呢列说说完总义之后下面才会谈别义，那就是以这个八相观呢次第说。先呢这个总标标这个这个论题，般若波罗蜜以八事正说。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从六度里面最后的一度当说就是般若度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了，般若呢是智慧，就是佛法里面殊胜不共世间的妙慧，能够引众生破除无明，破除生命的戏论，洞见生命的真实，这是不共的一种智慧，其他智慧呢达不到这个作用，没有这样的功德唯一般若才有这样的功德。以八事正说就是八样事来正说了，八样事正说呢前面都有讲过了，这里还是继续把这个八事提出来。这个八事呢就是三智、四加行、一果，就是净行果三样那么净的话有的地方又叫做因就以此内容为一来进行观修，所以它就是因咯那么这个净三净呢就是一切相智，那就是佛净了，道相智那就是菩萨净了，一切智那就是声闻缘觉净就是三种净三种净文句当中呢我们读般若里面也说到声闻啦缘觉啦菩萨啦佛啦都是说到但是怎么样归属相应的范围是怎么样没有单个的提出来只有整体的论述啦，那么六百卷的红文啦知识汪洋啦你哪里一般的这个认识分得清楚了分不太清楚那么弥勒菩萨呢为我们呢这个理出来调理出来就是这个三净相应的内容。那四加行呢就是圆满一切现观加行就是圆满一切相现观加行，就是这个三智净唯一 这个所做的这个观，做的这个观修。这佛法里面四相上，当然呢我们这个礼佛敬佛诵经做仪轨乃至于讲说，这些四相上的事情呢都是行持的一分，修行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从根本上去做改变，那就是依理思维，就是我们以这个佛法的范围啊，这个道理啊去思考，能够想清楚，能够想明白。想清楚明白以后呢，再有常观，就是静修啊，止观呢、啊、到高的层面呢就是止观三蕴，能够即止得观，即观得止，定慧的相知，就是能够依这个般若呢为观，就是相应连贯性的深而细微的思维，不是没有思考，是有思维，才有可能呢突破我们的愚迷，就是对真理啊不弃入，被我执，被四相所迷惑，这个状态呢在观慧的时候才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才打得开，不然是打不开的。就像我们一般讲的世间呢、哦、现在不是造火箭发卫星吗，它这个火箭一定要达到这个速度啊，它才能够触地这个地球对它的这个吸附，才有可能把这个卫星放上去它不回来，不然呢发不出去的。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出而散漫的这个思维啊，力量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不够那个力量打破烦恼的根，打破烦恼的结。即使你的道理已经很懂了，这个佛法的学习啊非常充足，观慧不成呢，那这个功德呢还不呈现，还不具足。所以这个实行呢、啊、这个加行呢、啊、实践呢、啊、是很重要的。那么你有理啊，进一步就又有行。就是道理懂了还要去实践。那么我们仪轨啊，各种方面的这些事项上，包括帮助人啊等等啊，这些都属于事行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更深入的主体部分就是止观。那么这个力量呢突破回转以后呢，你的心啊烦恼结破了，升起了无漏慧呢，就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讲的一样呢，汝意不可信。汝的阿罗汉汝意方可信，强调了这个层面。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说做好事，或者是说发心求道，这是有好的理想，也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往往来讲呢，做到一定程度，你的烦恼就在下面前知暗长了，最后他甚至于把你这个美好的理想裹挟起来了。你要世间的大的一些事情更是这样，出自一个美好的愿望，带来了很多障碍性的痛苦性的事情，甚至于大面积的一个伤害，不是小小伤害呀。那他初始愿呢还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他的智慧心性没有转呢，他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汝意不可信，这烦恼意嘛，你的根呢没有尽嘛，就是这个意根当中甚深微细的这个无明为底层的结，它缠绕的了。所以这个事情当中呢观行上是一个主要。所以大菩萨佛才有力有能帮助众生。没有烦恼结这样的突破了，智慧这个呈现呢，他哪有力量呢？自己都还烦恼，自己都还观察不清楚，要观察别人呢更加不容易观察。 要帮助别人也没有那个力量。所以这个衙门一些县官加衔呢，他是从前面说的三世整个境为一来作修的。而且这个境上的一个明了啊，就会理清楚这个方向到底是往哪里走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这个三字当中呢敬为所依啊是一个类基础那么家行当中呢就是去实践所以原本一切像县官家行它是从总的说的。那么顶家行呢就第二项家行就是阶段性就是次第阶段来说的就是你这个院的官修啊到什么时候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顶家行后面具体会讲顶家行呢在这有八个那么就是结合了基本的一般的范围我们讲的四家行这个部分都在里面。那么这个之上呢就是渐次家行就是次第家行次第家行次第家行就依六度啊依这个六念啊这样来修了就是逐步的成熟智慧成熟福报这个资粮。那么刹那家行呢就是最后要究竟处理就是这些因缘呢都具备具足了那么最后的一个观修所有的问题完整的这个来解决了那么就是刹那家行刹那家行这个是四家行的内容呢就是完整了那么最后呢就是由家行呢的果就是得结果了究竟果呢就是法身果了得了无上菩提啊那么得了无上菩提呢那么直接指向当然是刹那正菩提啊习气分呢婆陀啦我没有这个疑余这个福智这个资粮呢都圆满那么这个是直接所显那么一有所显呢它有相应的事情比如说爆发生啦这个功德事业啦那就是相应的事那么这个是后面的依法生果就是以这八事来说的县官庄严论以能权八品及所权八事正是广中略三部般若经之义故就是以能权八品来所权八事这个能权八品呢就是这里这个县官庄严论的八品的文字这个是论的体论本身来讲呢就是言教刻写了印刷了它就是颜色和形象嘛这个是文字符号那么如果是录音录下来那么古代的话呢就是专门有这个寄送的就是我们讲宋词经有功德啦在佛法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开始的几百年呢没有文字而是有专门宋词经的人他记下来宋词下来学的时候就向他请问而且到一定的年代大家又汇集在一起啊又校对一下共同共集一处呢结集讨论让这个所传的法啦这个言教啊不错乱啦不错恶啦是很慎重的因为法只是我们生命皆是我们生命的这个真实啊稀有难得啦不管是说 早期的词颂，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印经，乃至于翻译，这些善知识啦、祖师大德啦，都是这个类非常的用心，就是恭敬心，这个很严谨，不能够全错了，说错了，是这样的。所以那样的话呢，这个论的体呢就是声音呢、声音符号。那么从这个文句上来所写呢，就是声音呢、形象呢，它表征的意思，表征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八品的意思。比如说宪纲专业论的第一品，一切相知道，就是一切相知这一品，这个是相应的这个能权，它的文义。那么这个八品能权被这个所诠释，就是八样事情，就是这个文句叙说了，它叙说对应的事情是什么，内容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诠，能权所诠的关系啊，略微的要理一下了，要清楚一下。这个能权就是文句言教的本身，所诠呢就是这个文句言教所叙述的内容，所揭示的内容，那这个就是所诠。所诠的八事就是揭示了八样事情，揭示了净三样事情，行四样事情，果一样事情，这样的八样事情来解说，来显示般若的经义，三品般若经之义嘛，亦可视为教道果三种般若，即文字方便究竟般若也。那么这里呢就是在解释能权所权之后对应所说这个意思。那么一般品目来讲呢，我们就说八品嘛，那么八品呢又归三类嘛，那么归三类呢就是净行果嘛。那么这里来讲呢，它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分法，就是教道果。教呢就是这个言论呢、教法啦，那么就是第一样，那么第二样呢就是道，就是这个通往的意思，道路的意思。果呢那就是成就啊，究竟所得，那就是这样的这个三种。那么结合汉地啊这个讲般若的时候啊，一般这个解释呢，分这样三种般若，那么就是文字般若，这里方便般若呢就是观照般若，究竟般若呢就是果般若，由文字得方便证入究竟，文字呢就是言教嘛，那就是教般若嘛，那么就是这个佛说般若的这个经典，以及菩萨啦，这个大德善知识啊所造的论点，这些都是来解说般若的，那这个属于教。那么对于这个教啊，懂了以后了解了，心里面呢形成了正确的认识观念，以及由这个观念呢所引发的这个呢方法，观察方法，那就称为方便。方便呢又称为善巧慧，就是善巧的智慧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懂了理呀，那你如何行动，如何做好这个事情，以这个理为依啊，能够相应，这要有一个过程，那就要有方便，也就是有方法的意思，要巧妙的会啊。那么结合这个相应的意义啊，你怎么能够展现出来，怎么 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功德。那么不懂的话呢，你还是只是觉得有欢喜，觉得有信心，感觉好，那没有一个下手处，没有一个呢入门的一个门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也有一相应的一些教授，所以这个根本的理啊通了之后呢，那就是由理呢到事，就是要结合事项这个呢达到，能够成熟，能够完成。那么这个就是要兴起方法了，兴起方便，知道如何观修啊，如何观行啊，包括我的思维。其实啊，从另外一层意思来讲呢，弥勒菩萨给我们造这个现观庄严论，就是我们通达般若的方便，这是一个方法嘛。大部头的那么多的文字，或者略的文字，你要觉得隐晦，那么这里呢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条例纲要，所以我们来学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得个入处，入手了，不然呢没有办法。那么这个究竟呢，究竟就是相应了这个功德出现了呈现了，就有这三种。所以一般讲说般若的时候呢，都是讲般若呢分三种呢，有文字般若啦，有观照般若啦，有这个呢果般若，究竟般若啊，那么就是实相啊，实相般若。那么从佛说法来讲呢，那佛是正的实相，然后为众生说法，观机斗教，八万四千法门，有浅有深，根基各自不同，所以说法呢次第浅深不一样，有时候说深，有时候说浅，有时候呢这个说其次第，这样令闻者呢能够相应。那么这个一说的时候呢，都形成了这个语言文字了，就形成了言教，形成了教法。所以佛度化我们呢，它是依法性流，依智慧这个等流啊来显。那么应对众生之机呢，就好像这个观照般若一样的啊，那么就是随方便随所宜啊，来于这个嘞呈现，来于这个来引发，那么这个就是观照。那么结成身教呢，教法就是文字般若了。那么到了这个度化对象上呢，他就要什么，要依文字的正解，所以我们要如实的能够了解般若经义。你要是不了解透彻呢，那观行根本就起不来。你要了解了有一分呢，你观察就有一分。你了解了有十分，观察就有十分了。所以经过经义的还有论点的学习以后，我们能够思维得了。这样的话就可以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那么初开始思维呢，这个道理呢虽然有一定的决定，但是从我们对应事项上身心上有没有功德具足的相应呢，还不到，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么这个思维观察为基础以上的光慧啊，这个增上以后呢，最后就契入了相应了。所以这个是正入实相般若，那就是究竟般若了。所以受度化的人呢，就是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从观照般若呢 呈现功德，证入到实相般若。那么佛为我们众生说法呢，就是从实相般若依所观察的经啊，那观照般若了，然后为这个相应的对象的说法了，形成言教教法，就文字般若，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一个是由本到基，就是从根本到相应的斗机实现，那么另外一番呢，就是由基到本，从这个揭示的道理深入观察，最后通达佛所悟的真理，如佛所悟，如佛所证，所以这个是有确定的，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的这个弟子们也好，到中间这些弘扬大乘的教法的一些菩萨，乃至于往后就像到中国了这些禅师啊，有的人呢看禅师语录他根本就看不懂，他觉得是前言不对后语，说东就讲到西，一点逻辑都没有，其实他不是给你讲道理的，那是禅宗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你要深通般若，了解佛法道理之后，就知道禅师们的应对酬答了，不与理相违，不与教法相悖，完全是符合于教法的，完全是跟教法呢一路的，那么这个要有一定的深度啊，一定的程度之后，自己呀、在某些角度上来讲呢，也有一定的观修以后，那就能够得一定的这个理解了，不然的话理解都理解不得了，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对应这八识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就是教道果，还有就是文字方便究竟，三种般若。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标示这个数字，变相智道智，次一切智性，一切相现观，智顶及见次，刹那证菩提，即法身为八，是以这样的八识为现观，所以学论呢容易这个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它有层次有条理，这个脉络很清楚，内容呢都互相呢环环相扣啊，都关系就是关这个关联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呢有一定的理解程度，所以我们回忆的时候来思维这些道理的时候呢，那就是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形成系统性的认识，那么只是在你观修啊，或者是别人向你这个讨论的时候啊，你才会抉择其中的一部分，用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从我们了解学习的这个过程来讲呢，我们都是一字一句啊，一点一滴这样的学嘛，你不可能说一讲我就跟你把所有的一句话就讲完，或者一天就讲完，那是达不到的，它是由一节一节的这样的这个累积，有一定的这个组合，就是方式了，方法了，最后呢就是一个完整嘛，那么从你的心里面的呈现上来讲，你要是完足的认识，乃至于有这个思维抉择嘞，你心里面一念想都是整个呈现嘛，所以我们心啊如大海。但是要具体的来说的时候，来思维的时候，它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点。所以观修里面也讲了这个观修次第嘛，首先我们各是一样一样观，一样一样观，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整个都一下就观到了，不是一样一样的观了，这个一念印现了， 那就是有一个次第成熟，由生呢到熟，由熟呢到巧，那么这里这个品目啊，变相字道，变相字道字就是指的一切相字和道相字，次一切自性呢，那就是指的一切字，就是三种境。一切相现观呢，就是圆满一切相加行，是加行呢，第一个加行。自顶即见次呢，就是自顶就是顶加行，见次呢就是见次加行，刹那证菩提呢就是刹那加行，刹那加行就是将来会讲的啊，就是四个刹那加行嘛，然后就呢证菩提了，证菩提了。即法生为八，就是依法生果，最后这一果呢就是讲法生。此论所全之意，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圆满证一切相加行，智顶加行，见智加行，一刹那现证菩提加行，即法生果。那么前面又解释了一些了，那么这里就不解释那么多了，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品目，知道大概的意思，这个八品目当中，要归结一下呢，就可以分三类：净行果，那么就是三智为净，四加行为行，这个依法生为果，这样的三类，所以我们要是配合。这个记忆啊，关联起来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弥勒菩萨造论呢、方便引导我们来通达般若经，那么这个通达一般若了，这个有净有行有果了，以三样来说，然后净有哪些，行有哪些，果有哪些，然后这个。净行果都通了，那么就具体啊，一项一项说，这个先说第一项，就是一切相智，那么就是前面标举之后，下面呢就是别列，就是随标广释，随标广释当中呢，又分了三科。这过去很重视这个分科了，分科判教嘛，判教就是判这一个教呢，它这个内容呢，这个经典呢，它归到哪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分科呢，就是把这个经啊论呢，以科目的形式，让我们知道这个经啊。论呢、它相应的这个组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构建的，相应的这个组织关联是如何，那我们就比较清楚。那么这个随标别列呢，就是分三部分来广释了。那么第一部分呢是广释这个三智体，这个第一个呢是明一切相智，发性与教授。四种抉择分，正行之所依，为法界之性，诸所缘所为，假凯去入世，资粮及出生，是佛变相智。这个就是佛的变相智。就是说一切相智了，包含了十法，就是有十个内容。发心与教授呢，发心呢就是发起成佛之心，怎么样会有佛的出现呢？那就是从发成佛心开始的，就是怎么样会有阿罗汉呢？那只要发出离心，想成阿罗汉， 所以就有阿拉汉嘛。这是发心是很重要。所以十法当中呢，第一个发心。第二个呢，你有发心啊，发心呢有教授。这个教授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了，现在这个概念呢，教授都变成个名词了。大学的教授，这个老师，那个古代讲教授呢是教道授业，核心的话是教之以道，其次呢是授之以业，就教授，所以它是一个复合词。但是我们现在这是简单化了，是给你教了一系列的知识符号，那个就是教授。那么要过去的定义上来讲呢，要教之以道，授之以业，那是教授。就是包括儒家里面呢，像这个韩愈讲的诗说啦，他都是要什么呢，就是传道，这个解惑，授业，就是能够给你啊某一行业某什么事情呢、能够掌握，能够有成就。所以其实从某种意思来讲呢，现在都是授业老师。这个过去呢是讲传道为重要嘛，就是以这个师的这个尊贵，就是他告诉了你道。那么其实主要就是讲什么呢，告诉你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建立你一个根本性的生命观。那有了这样呢，你就好像这个航海一样呢，你有这个方向了吧。不然的话你要去了哪不知道。安身立命呢，这根本有安身立命呢就建立了。所以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有起伏啊，颠簸啦，从事这样从事那样行业啦，都不是大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但是你有你的立命根本。那么佛法里面的这个教授呢，这个是以经典的论点当中呢，他跟这个传统的所解这个复合词呢都又有点不一样，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一言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以这个声音符号为这个交流嘛，一言教来揭示真理，揭示佛法真理，引道来实践佛法真理，这个就是教授，就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啊，还能够实践，它不是一个符号而已，它是可以完成的事情，可以做到的事情，实现得了的事情。那么从这个内容呢，教授的内容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是一个想象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探索，而是佛已证，你学了以后实践的将证，那么一切众生所未证，将来究竟的角度上来讲，都要发起大心了，都要来成就的事，这个是属于必然的，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选项，所以这个教授呢，他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教授证理，证的真实，证的真实。那么这里教授呢说大乘教授，大乘教授，以这个规范内容上来讲呢，就是阿弟说了，那教授啊，师圣弟说了，那是教授啊，三宝四弟嘛，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啊，这是教授啊，教授是这样的，范围为内容，这个是大乘教授，那么这个是第一法、第二法，四种抉择分呢，那就是接下来的第三法，就是大乘抉择，就是抉择正行呢，就是四抉择了。那抉择就是加行，就是满加行、顶加行、忍加行、是第一法加行，这四种抉择。 这个共生文里面也有啊，这也是觉是是抉择了，但是这里呢是一般若，一大乘教法，甚深抉择，抉择的意思呢就是，以理来思考决断，叫做抉择，就好像说这个东西啊，它那么大了，它是重的还是轻的了，那你要抉择一下。比如说棉花一大堆，但是它也没有多重，这个不是很重，那么一个小石子呢，它体积可能小一点，但是它相对来讲要重一点，那你就要一定的方式了，能够判断了，能够决定了，佛法里面就是从生死，身心世界，这个给我们呢依理依正引道抉择其真相，那么这个是教法了，文字依相应的义去思维，那么这个就起这个来方便，那么有定有会之后呢，那么就是升起这个四加行呢，就是四种抉择，它不是说四种内容的抉择，而是这个抉择当中呢成熟的试验阶段，所以称为四抉择，又称为训抉择分，训抉择分，训就是相顺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就是也见了，这个理解了道理之后呢，他依理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引到这个心啊，跟所思维的道理相应了，接近了，那么这样呢，原来的错想乱想呢，减少和振幅，就是逐步逐步减少了，甚至起不来了，被镇住了，振幅了，这烦恼呢，薄少，所以称为训抉择分。那么这个是第三法，那么这个正行之所依，大乘修行所谓根本，就是法界自性，就是法界自性住种性，这个住种性是什么，就是起了大乘善根的意思，以大乘善根为依，所以就像古代的一些祖师传呢，菩萨的一些传记啊，他自小开始就是好要闻法，所以他长大一点点之后呢，能够博通经论，那个身为这个抉择，于这个观修啊，乃至于弘扬的，内崇外弘，可以自利利他，就像吉兆大师，他几岁啊，就是开始就做居士了，开始听法了。等到长得大一点点呢，就是开始呢，修行实践呢，乃至于弘扬了，那么像鸠摩罗什法师呢，也是很小，就跟着他妈妈了的出家去了，后来呢，就是随了一个小乘师傅了，这个闻法了，闻了以后呢，又进一步转向于这个来学习大乘，就是他有一个决心呢，要这个法流这个东土，所以虽然他的母亲呢给他预言了会有障碍，但是呢他还是到了这个长安呢，来这个翻译经典，从翻译经典翻译事业上来讲呢，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风格完全呢比较倾向呢结合这个华夏了汉地的这个文化，就是能够比较重义，比较重简，所以铺陈性的这种方式呢，他就没有完完全全照搬一意这个过来，所以流通很多经典呢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翻译的。那么从意义上的一个答意以后， 进一步呢，佛法就是更大的一个推广了，更广的一个弘扬，来利益到其他这些众生了，所以慢慢到了唐朝以后的时候呢，佛法它又走向像易经三藏啦、玄奘法师啦专业化的了，又把一个相应这些概念呢更这个细致了、细腻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又这个更建立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言辞方面的这个翻译，那么这些的话呢，它会有相应的自相发心，就跟它的这个发起、初始发愿发心有关系。所以这里大乘十法当中，这个正行之所依呢，就是第四呢，就是指这个法界自性，就是他的这个自性诸种性，自性诸种性，那就是大乘种性了，他已经熏起了这样的这个善根了，决定号耀了，那么他慢慢这个依这个因缘呢，就增上相应的功德事业，所以修行呢，它不是一生一世的，多生世的，那么不退啊，不转变呢，就是跟他菩提愿有关系，就是菩提愿，那么这个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接下来是所缘，这个大乘修行，他这个所依所缘呢，就是断除争议之所依，就是为这个类所缘，就是断除相应的这个争议戏论，那么这尽次成熟功德了。那么这个所为呢，就是大乘修行的最后究竟，这个就是所为，就是菩萨发心啊，决定有抉择，抉择是得了根本的智慧了，根本无漏分的智慧了，那么净次的加行成熟了，那么这个所为到最后呢是得究竟，要证佛果。假凯去入世呢，假凯去入世就是什么为这个正行呢，就是披甲正行，又称为是黄甲正行，就是依这个广大行这个所发起的，那就是菩提心愿，不舍菩提心，像华严经里面呢都是强调了嘛，你这个布施也好，做什么也好，如果退失菩提心，那就是魔业，就是不是修行精进了，那么你要布施啊，种种事啊，增上菩提心，那么这个才是佛业，就是成佛的事业，那令你这个菩提心呢、进一步成熟了嘛，那如果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假如增长了你的慢心呢、增长你去追求这个生源解脱啦，那么这个菩提心都不相应。那退失菩提心呢，行诸上业，游诸魔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以大乘为基准为标准的。那要是以声闻来讲，比如说他这个修行断烦恼啊，那就正符合声闻的处理吗？声闻的解脱吗？所以就是功德了，这是上业了，善法了。那么大乘相应呢，这不舍菩提心呢，菩提心为一呢，你即使行诸善法，但是呢退失菩提心，菩提心不增上，那么犹如魔业，就是被起障碍了，你大乘道被占到了吗？这个披甲正行呢，就是依这个菩提心愿为铠甲，就是愿不退嘛，愿坚固嘛， 所以能行能行呢，诸多之事啊，菩萨能够承担，菩萨能够坚持不退不懈，不懈怠不放逸，那么这个就是好像人披了这个铠甲了，你这个射箭啊，他抵挡得了，砍一刀也抵挡得了，不会受到伤害。那么这里就是菩萨了，菩提心愿呢为动力，这个精进不废，精进呢不已。那么这个是还甲正行。还有呢就是去入正行。去入正行呢就是说要广大进去，就是去入正行，去入寺，那么这个是去入寺。资粮及出身呢就是指资粮正行和出身正行。那么这个资粮正行呢后面会讲，资粮正行反而他这个也说的内容很多。他资粮正行分为智慧资粮正行和地资粮正行。这个智慧资粮正行呢没有明确说，没有细说，但是他举了一下，那么一般来讲十八空啊，二十空啊，那么资粮正行呢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于十地相应的资粮正行，就是说初地哪些资粮啊，具备哪些功德了，二地具备哪些功德了，所以呢他有相应哪些所作所为啊，这个资粮呢、啊、那么在资粮正行当中有讲，就比如说这个有一地菩萨啦，这个身体洁净，不生诸虫，身上不会生那些什么臭虫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他有这样的功德，那比如说某些地方就是说这菩萨啦，他这个慈心啊功德具足啊，没有这个恼害，没有这些恼害，就是他的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愿啊，其广大行啊，这个资粮呢进持的一个成熟，那么还有比如说好头陀行啊，精进啊，这个也是菩萨功德里面会说到的。那么对应就是资粮，就是地资粮，就是一地一地一地相应的资粮。那么这个出生正行呢就是说决定出生，一切相智称为出生正行。这出生正行像观智啦，这个成熟啊，这个修行啊，以对治烦恼的角度上来讲呢，比如说声闻论点啊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见道，这个断呢见所断的烦恼，修道断这个事项上所起的烦恼，那么这个见所断的是理的烦恼，就是我们不通达真实啊，理上有一层迷惑嘛，这迷惑呢我们就产生错误的判断，就好像我们是世间的事情一样啊、这个人呢他设了一个骗局，结果编织的很圆满，大家都相信了，跟着这个说法走，其实这个说法呢它不符合事实嘛，现在很多观念都是改嘛，就比如说以前说吃牛奶会怎么怎么样啊，后来又说不怎么样，它都是在相应的一个设定当中，那么在推行的时候呢大家都以这个为指南嘛，那么这个就是理上，理上一破呢它是即刻破啊，经过关联的事情一揭露之后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以后你还会不会有这个坚持了？没有这个坚持，没有这个坚持，有没有那个习惯呢？不见得，因为还会有习惯，习惯不太容易改啊，就像我们自己有缺点一样，别人指出来了这是个缺点呢，但是自己还不情愿，我有那么错的厉害吗？所以这不同意了，为什么？那这个情感呢在里面呢，所以这个就属于事项上的，所以事项上的是慢一点， 所以这个见道手段呢是顿断，修道手段呢是间断，可是有差别，圆觉啦，还有佛啦，他这个究竟最后一刹那的时候，成为金刚一定。那么他是一座圆修，就是一座当中呢，见修其圆，就是见道修道啊，一座完成，就是34心成为见修其圆，就是这个见道的16刹那呢，加上最后的18个刹那，所以一共34个刹那。那么这里决定出生正行呢，后面会具体来讲，就是指最后这个所行，然后呢引发究竟，也就是证得无生菩提。那么前面讲自量正行的时候，就是说智慧之量，这个地之量，那么初地之量呢成熟呢初地功德，二地之量成熟呢二地功德，三地之量成熟呢三地功德。所以决定出生正行主要是指的是最后引上引向这个无上菩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名一切相智，这是佛智，这个基本义。在以前呢讲概要的时候人讲过一些，那么肯定是印象很少了。现在讲讲呢就比以前印象呢多一点点。学习了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加深，最后的稳固，这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成就的事情。坚持呢是最主要的。